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FM 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和蜻蜓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胡桃夹子、睡美人和吉赛尔是世界公认的四大古典芭蕾舞剧，其中有三部舞剧的音乐都是出自同一位作曲家之手，19世纪浪漫乐派作曲家、俄罗斯音乐巨匠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为您讲述过芭蕾舞剧《胡桃夹子》音乐的创作历程，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柴可夫斯基与《天鹅湖》以及《睡美人》的浪漫情缘。四幕芭蕾舞剧《天鹅湖》创作于1876年，这是柴可夫斯基所做的第一部舞剧，取材于民间传说。说到这一部享誉世界的著名芭蕾舞剧的创作历程啊，那也可谓是历经坎坷。从诞生之日起，他就命运不济，在漫长曲折的发展过程中，伟大的作曲家柴可夫斯基创作的杰出音乐是使得这部舞剧历经百年一再复苏，并最终焕发出耀眼光辉的生命之源。1871年夏天，柴可夫斯基来到了位于卡缅卡的妹妹家里小住，他每年都盼望着能够到这一个优美的地方来，他爱着卡缅卡的一草一木，也爱这里的人们，更喜爱着住在卡缅卡的可爱的外甥们。作为一个好舅舅，柴可夫斯基每一次都要带一些珍贵的礼物来，这一次也不例外，他决定送给孩子们一份特殊的礼物，小舞剧《天鹅池》。这是多么珍贵而不可多得的一份礼物啊！德国作家莫采乌斯的童话《天鹅池》讲述了一个青年骑士为了救出被恶魔变成天鹅的美丽姑娘，与恶魔搏斗并将她击败，最后与姑娘结为夫妇的故事。这样一个正义战胜邪恶的故事是如此的动人，柴可夫斯基把它献给了孩子们，当然孩子们也是欣喜若狂的。只是柴可夫斯基并没有想到，在4年以后，他还会把这个小舞剧翻开，谱写成为他的杰出的四幕芭蕾舞剧《天鹅湖》。1875年春天，柴可夫斯基的好友莫斯科大剧院的艺术指导福·别吉切夫邀请柴可夫斯基为他与另外一位作者福·盖里采尔合写的大型舞台剧本《天鹅湖》谱写音乐。 这部舞剧描写了一个动人的神话故事，讲述的是住在悬崖上的恶魔巴尔特把美丽纯洁的公主奥杰塔变成了栖息在湖面上的一只白天鹅，只有到了晚上她才能够恢复人形。勇敢多情的王子齐格弗莱德打猎到了湖边，与美丽的奥杰塔偶遇了，并深深地爱上了她。恶魔使用诡计破坏了王子和奥杰塔真挚纯洁的爱情。在王子选择新娘的舞会之夜，恶魔的女儿奥吉列亚伪装成了奥杰塔的模样，欺骗了王子。幸好王子很快就发现了这一阴谋，他立即奔向奥杰塔，并且用坚定忠贞的爱情表白获取了奥杰塔的谅解。王子奋起与恶魔搏斗，并将其扑杀。正义与爱情最终战胜了黑暗与邪恶，白天鹅终于恢复了公主的原型，与王子结合，故事以美满结局。柴可夫斯基非常喜欢这个故事，所以他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务。在1876年4月，四幕芭蕾舞剧《天鹅湖》的创作终于完成。1877年2月20日，芭蕾舞剧《天鹅湖》首次公演，舞台上充斥着旧式的布景与服装，而那不连贯的七拼八凑的音乐却不绝于耳。结果这出舞剧令所有人都很失望。作为这部舞剧的作曲，柴可夫斯基当然很痛苦，他谦逊地将失败归咎于自己的舞剧音乐没有写好，尤其是当他把自己的音乐同德里伯的芭蕾音乐《西尔维亚》做了一番比较之后，他更加觉得《天鹅湖》其实只是贫弱的拙劣之作。这种认知与其说是柴可夫斯基自己的谦逊，倒不如说是他的自卑，但是朋友们却多次对他的这一舞剧音乐赞不绝口。他们说，虽然首版的《天鹅湖》的舞蹈没有任何值得称道的地方，但是作曲家的音乐倒是让乐迷们享受到了很大的快乐。从音乐的头几小节开始，人们便可以察觉出真正大师的手笔。在几页的乐谱过去之后，我们就已经知道大师当时正处于情绪极佳的状态，而他的创作又正值炉火纯青之时。尽管朋友们的评价是公正的，但柴可夫斯基还是会不时地想要对这部舞剧的音乐加以修改。 由于首演惨败，天鹅湖这部舞剧仅仅演出了很少的几场就被大剧院抛弃了。然而那些美妙的音乐，尤其是温柔优雅而凄美动人的天鹅主题，则是充满了生命力，很快便流传开去。有那么一句话说得好，只要是珍珠，就总有再见阳光之日。杰出的舞剧音乐并不会被永远埋没。1888年2月21日，柴可夫斯基的第二次布拉格音乐会在捷克的国家剧院举行。此时的柴可夫斯基虽然已经功成名就，然而音乐会上《天鹅湖》第二幕的演出成功，还是使他惊喜万分。在十多年前舞剧失败的惨痛经历，一直是他心中的一个结，当初的那个创伤至今仍在隐隐作痛。一直到柴可夫斯基去世之后，芭蕾舞剧《天鹅湖》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兴趣。而且正是由于编舞家玛丽尤斯·茨蒂帕的努力，《天鹅湖》才最终于1895年1月27日完全按照原作又进行了演出。至此人们才清楚地意识到，柴可夫斯基在初次的尝试中通过创作一部杰作，已经提高了俄罗斯芭蕾的整体水平。从那儿之后，许多其他的作曲家都受到过《天鹅湖》的影响和鼓舞。尽管柴可夫斯基生前再也没能够看到那美丽的白天鹅在他的音乐声中得到真正美妙的升腾，但是作为一名艺术家，他是可以感到欣慰的。他的音乐经过了岁月的考验，始终绽放着光芒。
您是否觉得有人盗用您的身份？如果有人使用您的个人信息开立新账户、购物或获取福利，请向联邦贸易委员会举报。您会查明下一步如何操作，制定自己的计划，帮助您挽回损失。请在东部时间上午9:00至下午5:00致电877-438-4338，电话是877-438-4338，然后按3选择您的语言，联系听取您的举报内容的口译员。是否更愿意在线举报？请转到identitytheft.gov。
COVID 的抗疫工作现已进入全新阶段，我们知道 COVID 可能带来长期症状，所以请记住，全面接种疫苗对降低长期 COVID 和病重风险非常重要。2023至2024年度的疫苗可增强保护对抗新变种病毒，提供我们抵抗病毒所需要的防疫能力。请记住，经常洗手以及在人多的地方佩戴口罩，是我们都可以做到保护自己的简单步骤。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FM 98.9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和蜻蜓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法国作家裴罗的童话《睡美人》百年来一直是人们百读不厌的作品，这个光明战胜黑暗、爱情战胜邪恶的动人故事一直激励着艺术家们，使他们产生一种冲动，要把这个故事搬上舞台，让观众从更加直接的视听感受中来欣赏它。然而因为这个故事又太过通俗了，人们对于他是那样熟悉，就连给改编工作都带来了许多的不便和障碍。早在1829年4月，巴黎歌剧院就曾经上演过一部《睡美人》，就是由于这种原因而没有能够流传下来。到了1890年，当沉睡了60年之久的睡美人终于在俄国的芭蕾舞台上重新醒来时，人们无比的欣喜。这种欣喜绝不亚于杰奇林吻醒了奥罗拉之后整个王宫中群臣的兴奋。然而这一次使睡美人复活的不再是杰奇林那深情的一吻，而是俄国作曲家柴可夫斯基与俄国芭蕾奠基人马留斯·比季帕的功劳和心血。1877年，舞剧《天鹅湖》出演失败，柴可夫斯基将失败归咎于自己的音乐。尽管我们现在把它当作是柴可夫斯基谦虚的美德来赞扬，而在当时对于作曲家来说却是实实在在的对于自己创作舞蹈音乐能力的一种怀疑和否定。生性脆弱的柴可夫斯基不愿意再次面对失败，于是他确信舞剧并不是自己擅长的领域， 甚至失去了再次谱写舞剧音乐的勇气和信心。1888年，第一次西欧旅行演出的成功，给柴可夫斯基带来了无比的喜悦。他的快乐心情以及此时的创作冲动，促使他愉快地接受了芭蕾舞剧《睡美人》的创作。同年12月，他就开始着手创作这部舞剧的音乐了。仅仅过了不到3个月的时间，这部三幕芭蕾舞剧就已经全部草拟出来了。尽管1889年的整个春天，柴可夫斯基都在国外忙碌着，但他却始终惦记着他的《睡美人》。为了在1890年初芭蕾舞剧《睡美人》的首演能够如期举行，柴可夫斯基第二次的西欧旅行演出一结束，就连忙返回了俄罗斯。他回到位于弗罗洛夫斯戈伊自己的家中，愉快地致力于舞剧《睡美人》的创作，以全部精力投入到全剧总谱的工作中去。尽管在书写总谱的过程中，柴可夫斯基遇到了一些麻烦，可是凭着他的灵气与博采众长，他还是自如地应付了过去。到了当年的8月28日，柴可夫斯基终于完成了《睡美人》三幕的全部创作。画中的国王弗罗列斯坦与王后正在为奥罗拉公主庆贺她16岁的生日，来自各国的王子向美丽的公主求婚，公主伴着音乐翩翩起舞。在客人中还有花神、雾神等等10多位仙女，唯独没有邀请魔神卡拉波斯。而此时卡拉波斯乘坐着老鼠拉的车子突然闯入大厅，对公主发出了诅咒，说公主在玩纺锤时会被刺伤手指，并因此昏睡100年。公主不幸中了这个咒语，王宫所有人都随之沉睡。若干年后，整座王宫早已经变成了一片静寂的森林。 年轻的王子杰奇林在紫丁香仙子的引导下来到了昔日王宫所在的森林，他亲吻了沉睡中的公主，向她表达了无限的爱慕之情。王子的吻解除了魔神的魔法，整个沉睡的王国也苏醒了。第三幕，王子与公主举行热闹的婚礼，仙子们、童话中的人和动物们都纷纷登台表演舞蹈，婚礼成了狂欢节。最后是新婚夫妇的双人舞，以及全体来宾热烈的马祖卡舞。1890年1月15日，芭蕾舞剧《睡美人》在圣彼得堡的马林斯基剧院首场公演，观众反应极其踊跃，沙皇三世带着一大批达官显贵们也到场观看了演出前的排演。然而当他接见柴可夫斯基时，这一位自诩为芭蕾保护者的君主却只不过毫无热情地对柴可夫斯基说了一声很好，就再也吐不出什么赞美之词来了。公演结束后，评论家们的话也并不都令柴可夫斯基满意，因为他们对这部舞剧《睡美人》褒贬不一。尽管评论家们意见纷纭，莫衷一是，但是《睡美人》却并没有因此再次沉睡过去，他从此一直活跃在世界芭蕾舞坛上，并成为了俄国芭蕾的一部经典著作。今天在我们看来，无论怎样，睡美人的首演都是一次巨大的成功，柴可夫斯基与编导大师的心血终究没有付诸东流。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 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风暴季节到了。普及湾能源公司为您保驾护航，通过以下步骤与 PSE 一起做好安全准备。第一步，准备应急包，把水、食物、现金、手电筒、收音机、电池等必需品准备好，随时可用。第二和第三步，制定应急计划并下载 MyPSE 应用程序以获得停电服务更新，做好防备，保持联系。上 PSE.com 获取应急包清单，风雨同路，共度难关。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对于俄国音乐大师柴可夫斯基来说，与他密不可分的一个标签是三大芭蕾舞剧，然而在他身上还有另外一个令人难以忘却的浪漫的标签，那就是如歌的行板。这首乐曲有着独特的魅力，百年来经久不衰，一直萦绕在乐迷们的心中，可谓是一段永恒的旋律。而它究竟是如何创作出来的呢？1871年3月，柴可夫斯基个人作品室内音乐会在莫斯科举行，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功。当年六月，柴可夫斯基怀着十分宽慰的心情来到了卡缅卡，住在妹妹亚历山德拉的家里，尽情地享受着期盼已久的平静生活。卡缅卡的夏天是美丽的，绿草如茵，气候宜人。夏天里的人们也是兴奋的，他们常常放开歌喉，唱出一曲曲旋律动人的民歌。1865年，柴可夫斯基曾经用他在这里听到的妇女们所唱的一首民歌，谱就了他著名的那一首降 B 调弦乐四重奏。而现如今，柴可夫斯基又在草地上徘徊起来，寻找着他的灵感。一段时间以来，柴可夫斯基一直在酝酿着他的第一弦乐四重奏，可是他始终都没有找到一段理想的旋律，这使他非常烦躁不安。柴可夫斯基又坐在窗前的桌子旁冥思苦想，他总觉得有那么一阵阵的冲动不停撞击着他，可他就是捕捉不住。那段旋律一次又一次地从他心中流出，又一次一次地消失，沉寂的气氛使他感觉有一点焦虑，于是他就信口哼起了自己以前的作品。 哼着哼着，他隐约听到窗外也有人在唱歌。那是一段怎样的旋律啊，悠扬而又哀伤。柴可夫斯基情不自禁地停了下来，而窗外的歌声却渐渐清晰。他唱着，瓦尼亚将要坐上沙发，酒瓶酒杯手里拿，他还没有倒满半杯酒，就派人去请卡金卡。柴可夫斯基越听越激动，他猛打开窗子，拿起五线谱，两眼凝望着窗外的歌者，发出了异样的光彩。窗外站着的是一位正在粉刷墙壁的泥瓦匠瓦夏，他本来不敢发出太大声响，以免惊动到屋内的先生。可是当他听到屋子里的先生正在哼歌时，便忍不住放开了喉咙发泄一下。可是唱着唱着，他无意中抬起头来，看到柴可夫斯基正在凝视着他。他以为先生要怪罪他了，于是吓得丢下了工具，撒腿就跑。而柴可夫斯基此时正在等待着瓦夏再次重复那段曲调，以便核对记录，却没料到瓦夏来了这么一首，他心中好不懊恼啊。然而呢，那一首动人的曲调是如此的打动了他，一直萦绕在他的脑中。夜深了，柴可夫斯基总是不能入睡，像小时候一样，那段音乐又在头脑里搅得他无法安静。第二天一清早，瓦夏又来粉刷墙壁了，柴可夫斯基激动地迎上前去。小心谨慎的瓦夏以为先生是来兴师问罪了，可他已经无法逃脱，只得走上前去道歉说，对不起柴可夫斯基先生，昨天我打扰到您了。没想到柴可夫斯基却笑了，他亲切地说，哪儿的话，你能再唱一遍昨天的歌吗？那实在太好听了。说完他就掏出五线谱来，热切地看着瓦夏。瓦夏见先生如此的和颜悦色，他提着的心也就放了下来，便毫无顾忌地唱了起来。柴可夫斯基迅速记下了曲谱，这一首带有着诙谐性词句的歌曲，以其音调的优美和新奇，让柴可夫斯基非常喜爱。这种音乐是这样的切合慢乐章主题，动人的旋律给了他创作的灵感，他很快就完成了酝酿已久的第一弦乐四重奏，而这首民歌被用作其中的第二乐章如歌的行板的主题。歌的行板是柴可夫斯基一首杰出的作品，它充分体现了柴可夫斯基创作的一大特点。这个特点正如苏联作曲家沙波林所说，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民间歌曲、城市里的罗曼斯曲，还有欧洲的民间歌曲，不但是柴可夫斯基引用的素材， 而且成为了他创造那些应该用来和群众说话的音乐语言的基础。柴可夫斯基正是用了来自群众的歌声去创作，自然地在他的作品中反映出了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大概这也是为什么他在俄罗斯民众中深受爱戴的原因。如歌的行板几乎成为了柴可夫斯基的代名词，正像亨德尔的广板一样，诗人有时简直忘记了作者还写过其他的作品。1871年三月，第一弦乐四重奏初次演奏就大获成功，之后又在圣彼得堡、基辅、柏林、波士顿、巴黎、罗马等地先后演出。柴可夫斯基亲眼看到这部作品取得了巨大成功，听众们特别喜爱第二乐章，这个乐章后来经常在音乐会上单独演出，不仅用四重奏的方式，而且还被改编成大提琴与弦乐队协奏曲或管弦乐曲，而柴可夫斯基也经常会在个人作品音乐会上亲自指挥这部作品的演出。对于柴可夫斯基来说，如歌的行板带给他的喜悦不仅在于历次演出的成功，还在于这首乐曲被他所崇拜的托尔斯泰所喜爱和赞扬。1877年一月，俄国文学泰斗托尔斯泰来到了莫斯科，访问了当时已经颇具盛名的作曲家柴可夫斯基，并表示对他的作品深感兴趣。柴可夫斯基十分高兴，甚至有些感到受宠若惊了，因为他一直视托尔斯泰为半人半神一般的人物。于是呢，他就怂恿莫斯科音乐学院的院长尼古拉·鲁宾斯坦在音乐学院中举行一次音乐晚会来招待托尔斯泰。在这次音乐会上，他们演奏了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那段悠扬缓慢、情感真挚的民歌主题在曲中以变奏的手法反复出现，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在台下聆听的托尔斯泰 被这忧伤的旋律深深打动了，他的眼泪竟然情不自禁地流了出来。从忧郁痛苦到抗争渴望，当乐曲犹如呜咽啜泣般最终结束在虚无缥缈的梦幻之中时，托尔斯泰竟然久久地呆坐在那儿没有反应，他完全沉浸在了那段哀婉缠绵的乐曲声中了。音乐会后，柴可夫斯基在日记中写道，当列夫·托尔斯泰坐在我身边聆听我的如歌的行板乐章时，两行热泪流下了他的面颊，我有生以来从未感到这样满足，从未因自己的创造力感到这样骄傲。很快两位艺术家就互通了信件，在信中托尔斯泰写道，在莫斯科的最后一天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我的文学创作从来没有像那天晚上似的得到那么多的酬报，我已经接触到受苦的人民的灵魂了。托尔斯泰写了这样一封信给柴可夫斯基，向他表达了他当时的心情。得知自己的作品竟然有如此神奇的作用，柴可夫斯基真是喜出望外，他全然忘记了举办音乐会时自己有那么担心，现在看可能都是多余的。他对于这位能够洞察人的心底、开拓人类心灵的伟人，怀着敬重的心情回信说，像您那么伟大的艺术家的一双耳朵，要比一双普通的耳朵更能给予音乐家以鼓励。至于我，知道了我的音乐竟然能感动您、迷住您，我是多么高兴而骄傲呀。托尔斯泰在访问音乐学院之后，还给柴可夫斯基送去了手抄的俄罗斯民歌集，让这位作曲家浏览之后能够在自己的作品中运用民歌集中的某些歌曲。托尔斯泰还附言说，民间旋律在柴可夫斯基手中将会成为奇妙的宝藏。如歌的行板给了柴可夫斯基自信和力量，他从来没有如此为自己的作品自豪过，同时他也深深地懂得如歌的行板深受广大群众喜爱的根本原因，那就是来自人民，反映人民的疾苦，最终奉献给人民。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 HDFM98.9 直播，另外您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和蜻蜓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 今天我们为您讲述的是俄国音乐巨匠柴可夫斯基与他著名的音乐作品的创作故事。19世纪末的俄国千疮百孔，人民在贫困中呻吟，他们渴望自由，向往美好生活的希望化为乌有，作为人类的尊严受到了沙皇的践踏。柴可夫斯基不堪忍受这种矛盾，于是便借助音乐，借助一部交响乐来发出他的控诉和愤慨的声音。1893年2月，柴可夫斯基回到克林，他带着一种不可言说的深深的苦痛，开始了他的第6交响曲的创作。正是这部作品对他个人来说，将证明他绝对没有江郎才尽，对于全世界来说，将证明这首乐曲是作曲家的伟大杰作。其实当时的柴可夫斯基并不像他自己所认为的那样已经失去了创作力，而相反，在创作第6交响曲的过程中，他惊喜地发现自己还没有到达不中用的地步。尽管在配器方面存在着一贯会遇到的困难，柴可夫斯基还是在8月底以前就写好了总谱，可以说他是含着泪把这个总谱写完的，他几乎把整个心灵都放进这部交响曲了。他深深地爱着这部作品，曾说，我以自己的名誉担保，我从未像认识到自己创作了一部好作品那样感到自满、骄傲和快乐。1893年，第6交响曲终于在俄罗斯音乐协会举办的音乐季首场音乐会上公演了，由柴可夫斯基亲自指挥。不过，正如作曲家曾经预言的那样，这首乐曲反应平平，作品并没有能够激起观众们的热情，他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不过，长期以来一直对于自己作品的成功十分敏感和在意的柴可夫斯基，这一次却是出人意料地保持了平静。他毫不动摇地坚信，第6交响曲是他所做的，或者是他将做的最好的作品。甚至在公演的第二天，他就将总谱送交给尤根逊出版，只是标题还没有定下来。柴可夫斯基既不想仅仅标上作品号码，同时又放弃了原来称之为标题交响曲的打算。第6交响曲是柴可夫斯基最后激情的喷发，犹如一位饱经人世沧桑的老人，在经过沉思、惆怅和寻找的同时，又发出了叹息与哀伤的曲调。 人们在音乐声中感受到了作者自己的呼声。作曲家在音乐声中寄托了他对于死亡的敏感。是的，此时的柴可夫斯基似乎已经听到了他的人生走向死亡的前奏。然而他始终也没有料到死亡已经距离他那么近了。1893年11月6日凌晨3点钟，俄罗斯天才的音乐巨匠柴可夫斯基离开了人世，享年53岁。柴可夫斯基不愧为音乐史上继莫扎特、贝多芬之后的第三个里程碑，他的光辉永不会熄灭。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艺术人生，我是孟阳，祝您晚安，我们和您相约下周同一时间再会。